退伍军人纪念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全国近2200万退伍军人以及为国捐躯的烈士们致敬。美国前情报官员表示，美国面临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国以及恐怖组织的网络威胁，并对下一届川普政府提出谏言。从英国脱欧公投到美国川普胜选，欧美民粹主义对西方民主政治有何影响？专家试点为您分析点评。
中国时间11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波。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当选副总统彭斯将取代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出任当选总统川普的过渡团队主席。川普星期五选定了他的过渡团队的主席和其他领导人，这是他胜选以来最重要的人事安排。克里斯蒂将改任过渡团队副主席，克里斯蒂州长和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退休外科医生卡森、退役中将弗林、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和阿拉巴马州国会参议员塞中斯都将是执委会成员。
周五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五早上前往首都华盛顿以南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向全国近2200万退伍军人以及为国捐躯的官兵致敬。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在奥巴马作为三军总司令最后一次主持退伍军人纪念日的仪式中，他向全美曾为国效力的退伍军人们致敬。
在退伍军人节这一天，我们向那些以最高形式为美国奉献而使国家感到骄傲的退伍军人和烈士们致敬。他们曾经在陆海空三军、海军陆战队或海岸警卫队为国效力，我们应向你们表示感谢、尊重。我们的自由都仰仗于你们的奉献。
奥巴马总统在国家公墓内的无名烈士墓参加了向烈士进献花圈的仪式。在当天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还与一些退伍军人及其家人共进早餐。退伍军人节起源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1919年为纪念一战停战而宣布的停战纪念日。这一纪念日于1938年成为美国联邦节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4年签署法案，将停战纪念日更名为退伍军人节，以纪念所有曾在美军服役的退伍军人。然而，并不是所有老兵在退伍后都能安度余生。根据国家无家可归退伍军人联盟提供的数据，目前有4万名老兵无家可归，另有约140万名老兵面临着无家可归的风险。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表示，老兵节这天，他将专注于新政府组阁的事宜。他周五早上发布推特说，即将宣布有关于谁将帮助他执掌下届政府的非常重要的决定。VOA 卫视为您报道。
今天下午，国防部长卡特也来到了阿灵顿公墓，参加向女兵致敬的活动。有关详情，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活动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魏之。魏之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活动的具体情况好吗？
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的美国女兵纪念堂，而这个纪念堂呢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为女兵建设的纪念堂。那现在正在纪念堂的礼堂里面进行的是纪念阵亡女兵和向现役退役女兵及家属表达敬意的一个活动。而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国防部长卡特和夫人也是来到了现场，并且卡特部长也是在这个活动上发表了讲话。他在刚刚的讲话中提到，首先讲述了一个在一战当中加入美国海军的一个女兵的一个故事。然后之后呢，他说在他上任之前，美国其实许多的这个战斗部门岗位是不向女兵开放的。那他上任之后呢，是向女兵开放了所有的战斗 战斗岗位。他说，美军呢应该充分利用美国人的才能，美国军人的才能，这里面不仅包括男兵，也包括女兵。他说，男兵能做的任务，能做的工作，女兵也一样能做，表达了一种男女平等的一个概念。那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活动呢，其实是就是美国全国的这对退伍老兵节退伍军人节的一个庆祝活动的一部分。那我们知道，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二战纪念碑和越战纪念碑和其他的全国各地呢，都在举行很隆重的活动。而奥巴马总统今年也是最后一次这个庆祝退伍军人节。那今天早晨他在白宫也是举行了这个早餐会，来与这个退伍老兵和家人一起来庆祝今天这个节日。那参加这次早餐会的一位客人呢，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108岁高龄的一位二战老兵。那我们也知道，今天呢是美国这个大总统大选结束的第三天。那其实在大选结束之后的一天，也就是11月9号，这个国防部长卡特就发布了这个备忘录，说国防部已经开始着手保证国防部向川普政府的这个顺利过渡。那在今天早晨他跟 CBS 的一次采访当中呢，他是很极力的避免去谈这次的大选和将来的川普政府，但是呢他建议新政府应该继续在伊斯兰继续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并且在其他的地方呢继续瓦解伊斯兰国的这个武装势力。那他还提到是保护美国人民呢不仅仅是一个军方的任务，也涉及到了需要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美国情报部门和执法部门的通力合作。主持人。
这是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为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
川普星期四首次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拜访了国会山。川普有一套雄心勃勃的立法日程，上任伊始便要大力推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白宫会晤了奥巴马总统后，川普在国会与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瑞安共商大计。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如何一上阵就全速飞奔，
并列出他的立法目标。
我们会减税，我们会解决医保问题，让它更便宜也更好。
在国会山的另一边，川普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磋商。川普若想在国会推动他的议事日程，也需要这位参议院领袖的鼎力协助。在选举之前，麦康奈尔经常拒绝谈论川普，甚至不提他的名字。
我今天不是那么想坐在这里点评总统竞选。
相比之下，直到选举夜之前的几个小时，民主党人还在跃跃欲试，誓言要推动他们的进步派目标。
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我们的地球，通过全面移民改革，有一个能够正常发挥功能，而且将保护妇女权利和投票权的最高法院。
但那种愿景取决于一个关键前提。
有了希拉里·克林顿做下届美国总统，我们能够做到这点，而且还能做得更多。
如今为来年积极谋划的是共和党人了。
我们希望国家会走上一个不同的方向。
在共和党人主控参众两院和白宫的形势下，麦康奈尔预计将在税收政策、废除奥巴马医保和填补最高法院空缺上拿出行动。
川普总统将给我们一个提名人选，我认为将会是明年初。
本届国会由共和党人控制，他们将会拿出行动，他们有一套议事日程，都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有足够的票数能够通过，所以人们将会看到很多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针对的是奥巴马总统的政治遗产。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能够使用立法程序上的战术来阻挡部分但不是全部的共和党议事日程。而有些问题，比如川普要在美墨边界修筑长城的豪言壮语，可能还会暴露出共和党内部的分歧。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个星期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呢，令一些亚洲盟国对地区安全深感忧虑。当选总统川普试图打消这些忧虑，但是他在亚太事务上的一些主张仍然令人不安。好，下面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就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就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一下探讨。李宝，欢迎您来到我们演播室。
谢谢。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呢，他赢得了这个星期的总统大选。那么消息传出之后，亚太盟国都有哪些反应？
三个词：诧异、惊慌和焦虑。因为呢，这个候选人川普呢，他在竞选过程当中不断在说我要抛弃 TPP， 也就是这个很多亚洲的领导人认为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另外呢，他呢在这个竞选过程当中也不断的点名啊，批评一些这个美国的盟友，包括日本，包括韩国，说你们没有这个分担足够的防务费用，这个面子上都没有照顾他们。另外呢，就说还提出一个所谓的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口号。那么一些人这样解释说，美国优先大概是会美国会慢慢的退出亚太地区，或者是在亚太安全事务上可能没有那么的参与，参与没有那么多。所以呢，这三个方面都使得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非常的焦虑。所以呢，这个选举结果一出来之后呢，这些国家这些盟友的领导人全部都马上打电话祝贺川普当选，接着呢就是寻找途径来跟他讲话。那么包括呢这种外交官昨天就是美国时间星期四一个五角大楼的一个房间里挤满了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外交官，他们都在想知道到底这个川普的这个国防政策会是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这样
看看虚实。
是是是。那至于那个这些回复，他得到了什么回复呢？就是说，那是第一个好像最这个 lucky 最幸运的好像是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特恩布尔，他呢首先好像是跟这个川普通上了电话。然后他就介绍一下他这个通话的情况，他就说川普呢向他保证美国会继续的在这个亚太地区部署军事力量，然后呢美军呢不但会这样，而且还会这个提高美国的军力。有了军力你才能够帮助这些盟友，是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说安倍就是日本的首相安倍，还有韩国总统这个朴槿惠也跟川普通了电话，也都是在这个星期四这一天，他们成功的跟川普通了电话，而且呢都得到这样的信息，就是说川普政府会在这个未来的四年当中呢继续的这个帮助亚洲的盟国来保护他们的安全，然后继续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好的，那看来这些亚太盟国的担心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到目前为止，他们从美国方面得到了什么正式的答复？
那现在来讲，因为美国这个政府现在奥巴马政府现在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他们的焦点当然就是为了过渡，对吧？那么至于川普呢，他现在还在准备一些，也是准备过渡阶段，所以他也没有一个这个国防领导班子的这个一个组成，我们也没看到。所以呢之前的讲话都是在竞选当中一些言论，所以呢很难讲到底这个今后的这个亚太政策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呢这就是这能解释所有的这些亚太的盟国还是很焦虑，到现在为止还很焦虑。
那么可以这样说，其实维护亚太这个安全秩序的一个核心问题呢是如何处理美中关系。那么在这方面，这个川普执政之后，你认为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有两大主流的观点，一个观点就是说冲突风险可能会增加，他们的理由有三个。一个就是说川普在竞选当中呢不断地指责中国在贸易方面非常不公平，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他指责中国在不断地有一些挑衅的行为。还有一个就是说川普说我执政以后我会大大的提高美国的军力，包括将美国的海军这个军舰从274艘一下增加到350艘，这些呢都可能这个加剧美中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这是一个观点。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就回到了刚才我提到这个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说法。假如川普政府把这个美国优先解释成减少对这个安全事务的国际安全事务的参与，那也许对中国有利，是不是？至少美国和中国之间两军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也可能会减少。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亚太盟国呢，他们可能会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拿出自己的办法，甚至有可能发展核武器，这对中国不一定是有好处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两个观点到底四年之后，这个今后的未来四年当中会怎么样去实现？那我们没有人知道，因为他的这个川普在竞选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在很多的问题上也是言语前后不一。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他的国防领导班国防班子，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来主持，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没有办法做最后的判断。所以呢，言之过早。
好的，那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报道。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请继续关注。美国一些民众在总统选举之后在许多城市举行抗议，连传统上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德克萨斯州也爆发了反对川普的抗议示威。
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今天的重要新闻。退伍军人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全国近2200万退伍军人以及为国捐躯的官兵致敬。川普首次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拜访国会山，准备上任后推行立法日程。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令亚洲盟国深感忧虑，当选总统川普试图打消这些忧虑，但是他在亚太事务上的一些主张仍然令人不安。
好的，再来关注一组新闻。当选总统川普的律师们星期四同意就已经关闭的川普大学涉嫌诈骗的集体诉讼开始庭外和解讨论。川普的律师们试图将这起定于11月28日开庭审理的诉讼案延期到川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再进行。这项诉讼是在2010年提交的，原告宣称川普大学未能实现传授投资技巧的承诺。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导致美国一些城市发生了抗议活动，在德克萨斯这个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州也爆发了反对川普的示威。现在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安华来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安华。
好的，我们来看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呢，包括川普的老家纽约等十多个城市连日来是爆发了反对川普和大选结果的这个民众示威。 另外呢，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两个州的大学校园也传出了抗议。据目前的数据统计，自从大选结果公布之后，全美有大约200人因为反川普的过激行为被逮捕。那么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抗议声浪是不断，有近百名高中生和一些挺希拉里的组织呢，是在白宫和川普酒店外聚集，他们对川普的移民政策表达了不满，并且诉求呢学生的权利、同性恋的权利等等。下面来看一段视频报道。
星期四，川普与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的会面结束数小时后，愤怒的抗议者聚集在白宫外，谴责川普驱逐墨西哥移民的竞选承诺，以及他被认为冒犯女性的言论。星期四早些时候，在川普的老家纽约也爆发了抗议活动。
他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他讲的所有话对于这个国家来说都是粗鲁可恨的，他脑子里充满了仇恨和分裂，他是一个骗子。
那么这些抗议者希望达成什么结果呢？一名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说，
我只想来到这里提醒他，美国不是只有投票选举他的人，还有强烈反对他的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达成一种共识。
政治分析家克劳斯·拉瑞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抗议是健康和坚实的民主体制的一个标志，不会干扰权力的和平交接。
为什么不可以？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发泄他们的烦恼？他们必须保持和平，这是当然了。他们应该参与到这个正常程序中来，参与到民主体制中来。但我不认为任何即将成为总统的人会被这些抗议影响。
拉瑞斯说，现在再来抗议有些晚了。
这些抗议示威应该发生在大选前，来提醒人们这其中的意义有多么大。现在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结果，正如奥巴马总统今天讲的那样，给川普一个机会实行他的政策，之后我们再看是否有合适的理由来抗议。
这位当选总统在胜选后的首次演讲中使用了安抚的语调，他说这个国家需要疗愈伤痕。在星期四与奥巴马总统以及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会面后，川普的讲话再没有出现过他在竞选活动中使用的冒犯性词汇。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我们来看呢，针对全美各地的这抗议活动，当选总统川普本人的这个态度呢也是有所变化的。那么他星期五是夸赞这些抗议者是对美国充满热情。那么在此之前，川普的一天前呢，曾经在推特上呢指责是媒体煽动职业抗议者走上街头，是不公平的等等。好的，以上就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我们看到川普赢得了总统大选之后余波不断，依然有不少的民众在以抗议等方式表达对这位当选总统的不满。而与此同时，权力交接工作已经在进行当中，川普也已经开始了他的阻隔和制定政策计划的工作。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美国时政评论员史凯文先生来谈谈川普应该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凯文你好。
你好佩姐。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民主选举啊，它是一个比较能够相对来说比较能够反映主流民意的这样的一种选举制度，但是主流民意并不是所有人的意见，所以选举结果每次都是有人欢喜有人愁。那么你认为这个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面，民众应该怎么样接受一个现实，就是可能通过民主程序选出来的总统不是你所心仪的总统？那么现在这些对于川普的当选感到失望或者愤怒或者恐惧的这些人，应该怎么样去这个让自己和这个国家继续向前走？
民主制度其实大体来讲是有两个部分，两块，一块就是投票制度，还有这个投票制度包括相关的那个法制。第二块就是民间社会。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这个过程，就是这一次的大选的过程，忘记了美国的民间社会也特别发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民间社会的一个反应，但是呢，为什么民间社会在前几个大选之后呢，没有那么的激烈呢？这个是跟现在的大选的一个独特之处。我觉得有两块，一个就是我们 五天之前在大选之夜讨论的那个选举人团的一个制度，这个我不说很多，但是反正就是现在有一个矛盾哈，就历史上第五次，这个让了很多支持克林顿的人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们觉得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喜欢的人也赢了啊、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很大的声音。第二个呢，就是跟川普本身的一年来或者一年多来他说了话他一直针对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美国的种族说了一些很伤人的话对这些人来看是很伤人的，甚至威胁他们。我们也看到他的支持者以这个说法，他川普的说法去威胁，直接威胁甚至伤害这些人。比如说前几天有一个穆斯林教的女生
受到了攻击，
对，受到了攻击这个是在大选后一天拿了她的衣服那个人就是攻击她的那个人说你已经输了，这个是新的美国，你不可以穿这个衣服这种现象让很多人害怕，所以这两个因素就让了现在的声音特别大。
你刚才说的是这个为什么会现在出现这样的这种社会现象，但是也像你说的，现在出现比如说这个穆斯林群受到攻击，其实更反映出来美国社会现在需要团结起来，来弥合这种分裂也好，裂痕也好，这样这个国家才能够向前走。但是我们刚才其实在新闻当中听到一种很好的说法，就是说现在有这些抗议活动并不是说反对川普当总统，而是希望川普作为当选总统能够听到民间有这样的呼声。所以说其实川普在未来可能需要做更多，做得更好，来赢得这些现在尚且不支持他的这些人的这些民众的民心哈。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川普在上任之后他需要怎么做。我们知道昨天下午会见了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麦康纳尔之后，说他未来的三项政策的优先的政策是这个移民政策，还有奥巴马的这个医改的问题，还有就是就业政策。那么先从移民政策上来看，他需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这些现在对于他的当选感到恐惧惊恐的这些移民和少数族裔能够平复这样的情绪？
我觉得这个是川普最大的一个难点特别是在移民方面，移民政策可能是他要如果要走一个比较平衡的路是最难的一个政策。为什么？因为他答应的是算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政策，他想要把他给的数字是200万有犯过罪的移民，非法移民，他用非法移民这个说法把他们找到抓起来然后遣送回去。问题是这些人都是存在社区里面，他不一定有一个很清楚的记录很多分析家说，如果你想要去很好的执行这个政策，去满足你的支持者你必须让很多警察大量去进入这些社区大量去进入人的房子学校社区，这样就让恐惧感，就另外一方的恐惧感就更大嘛这个是很大的矛盾。怎么在让你的原来的支持者投票者满意的过程当中不要更进一步伤害不支持你的人的那个，让他们感受到更大的恐惧，甚至让这个声音越来越激烈这是川普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那关于奥巴马医改呢，他曾经这个在格里斯堡的演讲当中说他上任的第一天就要彻底的推翻奥巴马医改他有可能会实现这一点吗？
对，医改我认为现在国会也是共和党控制的医改也是共和党的比较传统的那个领导，这个原来不支持川普的人，他们跟川普有一个交叉的部分，他们都同意要废除奥巴马医改这很可能要通过。问题是要用什么样的新的政策去代替它？如果这个新的政策让大部分的美国人不管是什么哪一派受益，我觉得川普这方面可能就会受到更大的欢迎不过呢，如果他没有很好的制造一个新的政策，让很多人失去他们的医保甚至有一些生病的人被歧视，就是这个奥巴马医改里面就不可以歧视人前面的那个医疗问题，如果他们受到歧视，这个反而就很大的一个反抗嘛。还有我想提到另外一个，就是你刚刚说在百日之内 川普会做什么。他其实列出了，在当选之前列出了很多政策，其中一个我觉得你的观众可能比较感兴趣，他答应了在第一天就把中国列为一个
汇率操纵者、
嗯、
对，这个回头这个话题我们留到下期讨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好的，谢谢凯文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
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邀请资深媒体人为您解析，从英国脱欧到川普胜选，到底是平民的胜利还是民粹主义的泛滥。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带来对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丹尼斯·布莱尔海军上将的专访，来听听他对于川普政府的谏言。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从今年6月英国脱欧派在全面公投中获得出人意料的胜利，到这个星期呢，美国川普击败克林顿入主白宫，欧美民主政治的发展呢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平民的力量击败政治精英，草根阶层的声音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认同这种现象的呢，把它称之为平民的胜利，而持反对意见的人称之为政客操纵民意导致民粹主义的泛滥。那么今天做客专家试点节目的嘉宾是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江静玲，他在不久前呢到华盛顿旅行之前曾长期呢在伦敦工作，对欧美民主政治的新趋势他都掌握第一手的资讯。静玲，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徐波，谢谢你。
这个星期一，也就是美国大选的前一天，我跟你在这里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说英国公投的阴见不远呐、所以美国的川普现象也不应该忽视。那么现在果然被你言中了，谈谈你对这次川普胜出的这个观感吧。
我想就像我们你刚刚说的，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然后因为我到了华府以后呢，我因为就是曾经在第一现场看过英国的脱欧公投，所以感觉上就是那么的似曾相识，然后又觉得特别不能够掉以轻心。所以其实川普后来胜选呢，这个 感觉上就是觉得说怎么这个事情又发生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再演变下去会是怎么样、所以那个感觉是作为一个媒体人，你觉得说这个预测跟这个观察可能好像是自己的观察是正确的，预测是正确的，可是作为一个，我想作为一个全球公民吧，在这个事件上面还是有其他的一些焦虑的地方。
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在美国生活时间很长的人呢，对这个选举结果感到很惊诧，但是您呢从伦敦回来，已经有今年六月份英国公投这个取得意外胜利的这样一个经验，所以恐怕您不会感到特别的惊诧吧。
我想我个人来讲，说实话，许波，我没有感到惊讶，因为为了上今天的节目，我特别还回到我就是在英国公投那个时候的一些文章跟一些观察。那个时候我就想，英国的脱欧公投其实就已经显示了一些迹象，那个迹象就是精英跟建制派的骄傲，那么忽略了这个草根的民意啊，所以我想我不是那么惊讶，基本上。
好的，那么如果我们把英国公投和这次美国大选联系起来，那么你感到英国公投意外获胜和川普意外胜出两者之间有哪些相似之处？
我想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如果我们从大的方向来看基本上第一个绝对我们想到的就是民调到底怎么回事儿。民调似乎都完全不精准了民调失准。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绝对我刚刚也说到了，就是精英的过度自信跟骄傲，那么跟民意真正的草根民意差距太大。那第三个我想也是非常，甚至于在这边我个人觉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就是媒体，主流媒体的一个失焦。如果我不用偏颇这个字的话，我宁可用失焦。我想这几点是非常相似。还有就是这个一群来自社会的那种集体的愤怒跟焦虑跟不满，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民主和民粹它之间只有一字之差。那么前者呢，我们知道民主呢是一个充满美好的意义的这样一个字眼，但是后者呢，人们常常赋予一种贬义的这样一个意思，因为它很容易被政客所操纵并且被政客所利用。那么您对欧美的这个舆论，对欧美的媒体都很熟悉，那么欧洲和美国对于这个民粹主义、民粹现象他都有哪些看法，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好，我想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看法那个看法就是说，基本上认为说民粹主义它是用了民主主义来包装这个爱国主义，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大前提。那么基本上这些人就说不论是欧美，尤其是在欧洲看到的现象，我相信美国也是一样的，那就是不论是右翼或者左翼的这个政党他基本上呢在这个2008年吧就是这个金融风暴，欧洲金融风暴，那么当时从美国开始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移民还有难民的问题那么还有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法国恐攻之后有这个 ISIS 伊斯兰国的问题，所以基本上都认为说，因为这些元素掺杂在一起，所以给了这个民粹主义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所以不论是左翼右翼其实都运用了这个空间在操作。那很不幸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然后在美国现在都已经有这个虚转实了，从这两次的选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好的，那么这两次选举您刚才提到呢可以深刻的看出这个民粹主义确实是在抬头，但是您觉得在无论是在英国公投还是在这次美国大选，您觉得民粹真的打败精英了吗？就是草根阶层真的打败精英了？
我想总的来说打败这个字不太确定，就说没有那么精准许波，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草根的这个民意它确实是发挥了 不可忽视的力量啊。当然在美国的选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用一票一票来算的话，希拉里的票其实是比川普要多一点点的，那是因为选举人团的制度，所以造成了结果的有益啊。但是在英国我们可以看到，他那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所以确实这个草根的民意还有他的力量是不可忽略的。
好的，那么为什么拥有这个拥有媒体还有国家，有的时候有国家机器这个在背后支撑的这个精英会被草根这个阶层来刚才您说打败不是特别这个精确，那么却是让草根的声音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我想有几个大的因素啊，第一个因素会说是我要重复的就是建制派跟精英派的骄傲跟民意差了太远啊。那么第二个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呢，这个精英派跟建制派他们其实没有注意到长久以来那种民意的一个反弹跟一个愤怒啊。那么当然还有刚刚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很多元素，这个元素包括了就是经济的不景气2008年，然后还有移民难民跟这个恐怖主义的兴起，所以这整个都是融合起来的一个原因。
好的，那么无论是英国公投成功脱欧也好，还是川普胜选也好，我们现在看起来呢是民粹主义占了上风，但是民意，真正的民意和这个民粹到底哪一个正确，还需要来实践来结果来检验。那么恐怕现在美国呢大选刚刚过去，这个实践和结果呢检验还有点为时过早。我们来谈谈英国，英国公投成功脱欧，你认为这个是真正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吗？能够代表这个英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国家利益吗？在这方面，
我想英国脱欧从6月底到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形是英国已经陷入了一个半瘫痪的一个状态啊，它基本上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英镑已经贬值到这个可能是40年来的一个新低了啊。那么英国的房产也大幅的下降，人心是惶惶了现在。然后这个国家还在决定他们什么时候要启动这个里斯本的这个脱欧的这个条约啊条款来启动脱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就是说从英国目前的处境看来，甚至于国会现在要讨论，就是说到底要不要启动，要不要脱欧，所以整个国家就像是一个其实好像必须要截掉一块枝的，要截枝的，可是现在他不确定说要不要截枝，所以是陷入一个半瘫痪的状态。所以英国脱欧其实是到目前为止是对英国是极为不利的，对整个欧洲其实也不是一个好事情。
那么您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英国脱欧看不到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那么现在可能现在这个美国呢现在说这个话为时过早，因为川普刚刚当选，现在呢支持川普的人还很多。那么我们可以从欧洲美国的这个欧洲盟友，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看待川普胜选，怎么看待这个美国的民粹主义抬头的这样一个倾向呢？
好，徐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因为其实在川普那个时候被就说确定他是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在英国的脱欧之前，那时候给英国整个社会一个还有舆论很大的一个震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想说，如果川普可以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话，那么英国有没有可能脱欧啊？所以那个焦虑感已经是虽然是隔着大西洋，可是其实已经是相互着牵制存在了，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英国脱欧成功呢，被西方许多民主政治当中的这个民主人士呢，对西方的评论人士认为呢，就是英国脱欧成功，实际上呢是西方民主政治当中的这个叫民粹主义倾向可以说初露端倪。那么现在呢，川普胜选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西方民主政治当中的民粹主义倾向。那么你认为这种民粹主义倾向还有没有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这个趋势， 在全球范围内。
刚刚提到就是说从这个英国脱欧到美国这一次总统大选川普出胜，它其实是一个整个民粹主义由虚转实的两个活生生的例证，而且就是在四个月之内我们就看到了这两个例子啊。所以会不会我个人的预测跟观察是会的啊。徐波，因为尤其在好吧，先说今年十二月这个意大利会有一个就是是不是要制宪改宪政的一个公投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公投没有过关的话，意大利现在的总理就会下台，所以这个国家就会变得未不可知啊。那现在看来是可能不会过关啊。那么接下来是明年的这个秋天以后啊，有两个很重要的大选是在欧洲要发生，一个是法国的，好先，然后接着是德国。那么这两个国家，我们知道它是欧盟很重要的一个国家，两个国家也是西方民主象征的两个重要的国家。可是以目前的局势看来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时候，德国的几个地方大选，德国总理梅克尔的政党都是大败，败给这个支持就是说要驱逐移民、反移民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啊，德国的叫做另类新德国党。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法国，我们当然可以看到国民阵线的马琳勒潘，他其实也是节节的在胜利啊，不是节节的败退。所以他也有可能会，他当然不可能成为法国的总统，可是我想他在第一轮的大选里面，他会出现，所以。未来会怎么发展？我想整个的这个大趋势看起来，其实是我想继这一次川普他当选以后，其实整个民粹主义绝对还有这个扩张跟发酵的空间啊。所以整个我想国际全球也变得完全可能会陷入掉一个混沌不明的状态。从现在到2018年，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价值判断，就是说这种民粹主义它究竟对于西方民主政治有什么影响？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呢，实际上这种民粹主义的抬头意味着西方的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危机。那我们都是媒体人，可能由我们来做这个判断呢不是特别合适，但是呢就您掌握的资讯，您能不能在价值上给我们判断一下，究竟对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冲击？
我想哈，我记得那个时候英国要脱欧之前，那么这个欧盟的一个官员啊，他就说了，他说如果说呢英国真的脱欧了，它可能是一个西方文明体制、政治文明体制的一个解体的开端呢。那时候你听这个话，你会觉得这个话很严重。有这么严重吗？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是媒体人，每天都站在第一线上看事情啊，采访新闻。可是我觉得现在回头来看，这西方的文明或者政治文明，恐怕在这一波21世纪之初，确实是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啊。所以回到很快的我讲，就是柏拉图啊，这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反民主的希腊政治哲学家。那么他在西元前380年前他就说过，他是民主哈、是一个最容易造反的一个世界，最容易引起这个草民运动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因为在民主体制下，你很容易就把一个很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而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
现象，就是这种情况。
是，
好的，我们感谢《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江静玲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美国近年来发生了多起重大的网络安全事件，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也损害了美国的国力。前美国情报总监、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丹尼斯·布雷尔海军上将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论美国面临中国、俄罗斯、朝鲜以及恐怖组织的网络威胁，并且对川普新政府提出谏言。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报道。
General Blair,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to an interview for Voice America.
Nice to be here, Barris.
布莱尔上将，感谢你今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我针对你的经验设计了今天的访问，所以会有许多与军事和情报相关的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报告当中提到国家层级的黑客，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朝鲜，我们要如何追究他们的责任？举例来说，如果他们当中一个对五角大楼或任何联邦政府大楼发射导弹，那就代表战争。 但是当他们黑进美国人事管理局或是五角大楼，我们要如何追究他们的责任？
Into OPM or Pentagon, how do we keep them accountable?
Well, I think the rules that we have developed for
我想我们针对其他国家所进行的不同类别的攻击，发展出不同的规则，虽然对网络领域也适用，但也有些不同。
Although they're not exactly the same. So it depends on the nature of the cyber intrusion. Espionage is trying to take.
鉴于网络入侵的特性，网络间谍就是要从别的国家获取秘密。只要合乎国际准则，别的国家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只是要比其他人做得更聪明。如果真的伤害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也有一个衡量标准，从严重伤害到低级伤害。美国不一定要用网络方式回击，但如果另一个国家蓄意伤害我们，我们有多种方式可以采取，经济、外交、法律，最后出动军事、网络等手段。所以我们要对伤害评级。近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针对美国公司的攻击，例如索尼公司遭朝鲜黑客入侵事件，他们的攻击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许多中国黑客则是由于经济和商业利益攻击美国公司，这是在我们新发表的主动防御报告上所谈到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有没有政府支持，我们都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手段去惩罚这些外国团体，因为他们在窃取美国公司的信息并造成了伤害。
Business advantage, and I think these are the ones that we talk about in this report that we recently released on active defense.
So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norm, and what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right now, especially right now for the Obama.
你提到国际准则，美国政府，尤其是现任的奥巴马政府所做的反击手段是否有效果，是否有效率，能够阻止外国对美国的黑客攻击？而你提到采取更积极的手段。那么你会建议当局采取什么样程度的手段，让他们人赃俱获，来阻止黑客入侵美国
？What kind of attribution should be there to stop them from hacking America?
Attribution is difficult, but not impossible. The longer a hacking group continues its efforts,
要锁定黑客虽然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黑客进行工作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被锁定。很多私人公司都非常厉害，他们跟踪信号。如果你读微信报告、曼迪昂特报告、火眼报告，他们不是政府官员，是私人信息安全公司的专业人员。他们能够深入到黑客的电脑系统，看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有时还会用他们的电脑的相机拍下黑客的照片。所以，只要有专业人员，只要努力，是可以锁定黑客的。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就可以按照攻击的程度对他们进行惩罚。我们起诉了七个解放军军官，他们被指控侵入我国的系统进行网络间谍行为。我们可以加强力度对这些个人实施制裁，这些解放军的高级军官。而索尼公司的问题，我们就很确定是朝鲜政府在背后支持。我们的政府非常有信心，因为他们严密监控着朝鲜政府的网络。这就可以上升到更加严厉的处罚。我们谈论的都是网络法则、网络行为。我们基本上会尽量少做伤害，并不鼓励反侵入并清空黑客的系统。一方面，这会抹去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让我们以后无法得到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使用网络攻击得到的信息，对那些进行入侵的个人，甚至是国家，采取更有力的方式进行回击。
Even more severe sorts of penalties.
And we just finished the election, so today's the next day.
我们的大选刚刚结束，今天是大选第二天。在本次大选期间，有许多关于外国试图或已经进行的影响美国大选的黑客行为。我们该如何应对外国试图影响美国选举或是美国政治的黑客行为呢？
He's trying to either influence the election or in general U.S. politics.
I think for elections, the best policy is publicity. If a
对于选举来讲，这是一个宣传政策问题。如果一个国家试图干预选举，通常会起到反作用，就像20年前中国干预台湾选举一样。 台湾人就说，如果中国支持这位候选人，那么也许这位候选人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我认为俄国试图泄露令克林顿国务卿尴尬，让他名誉扫地的信息，反而帮到了他。因此，在一个自由国家，开诚布公是最好的方式。如果真的变成了严重的阻断服务攻击，就是真的想试图摧毁基础设施，那时我们应该采取更严厉的行动去回应这种反政府的行为。现在这就是克格勃游戏，是心理战术，耳熟能详的一些策略。我认为只要公开他们是谁，就会起到一定的反作用。
Then I think we think about more serious action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 know that you are.
我知道你曾经参与反恐战争。我们现在是否面临网络恐怖战争？应该如何应对
？How do we address this issue?
The terrorists are right now seem to prefer to have lots of.
现在的恐怖分子好像都偏好和死亡、鲜血联系在一起，都是非常夸张的单一事件。他们沉浸在炸弹、匕首、抗争和杀人当中。网络攻击并不会让人类遭受这种痛苦，没有这么夸张，与恐怖组织的诉求不同。因此，恐怖组织采取的网络攻击大部分都是传播激进思想，吸引年轻人，甚至是网络上的精神有问题人士，这是他们的主要威胁所在。我觉得我们可以借助网络运营商的力量，快速地将他们踢出网络，让这样的言论不会被看见。次之，我们政府可以借此针对那些恐怖组织的宣传部门采取积极行动。
Sometimes even psychotic individuals on the internet.
Sure. And I know that you are sitting at the board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
你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董事之一。我们看到美中之间在网络方面有许多冲突，包括美国人事管理局遭到中国黑客入侵，以及 F-35 的隐形技术，还有海军陆战队一号的雷达系统都落入中国手中。美国和中国之间在网络方面有哪些威胁、冲突以及契机呢？
And the opportunity between US and China on the cyber issue and how do we address that?
I think the main opportunity is in terms of making th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llegal. China actually has laws about.
我想主要的契机是让对于知识产权的盗窃成为非法。中国其实有保障知识产权的法律，如果一家公司认为他的竞争者正在窃取他的知识产权，就可以去告他，不管是透过网络盗窃或是其他手段。在国际上也是一样的，我认为中国与美国都认为是犯罪的事情，我们就能找到方法让这样的事情不在美国发生。现在中国并没有强力执行这些法律，这是我们两国政府正在交涉的，而我想现在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而在网络间谍的方面，我们试图窃取歼20的机密，他们窃取 F-35 的机密，事情就是这样。美国要更机灵地窃取他们的军事机密，也更机灵地保护我们自己的。就我自己担任美国情报总监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这方面做得很好。我想中国要好好想想，你要玩，我也可以跟你玩。而或许他们在这方面并没有优势，这会形成阻吓效果，这会让双方都不愿意动用军事手段，而用其他方式进行竞争。我想这是健康的。美国与中国不应该进行经济战，我们应该竞争，如何吸引世界其他国家，这才是健康的竞争。偷窃其他公司的机密，然后进行竞争，那是不公平的。
China should be competing economically. We should be competing to try to attract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that's healthy and that's fine. But we shouldn't be having unfair economic advantage by stealing secrets from each other's companies.
Sure. Last question. You're suggesting a recommendation to President-elect Trump.
My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that we should have an intense cybersecurity campaign.
我的建议会是，我们需要跟当年准备 Y2K 一样，紧锣密鼓地准备网络安全。还记得千禧年来之前，大家都担心电脑会出现危险，政府与私人企业并肩合作，我们清除了非常大量的威胁，并更新了网络上的资讯。我们需要像这种集中的、专注的做法，来改善我们的网络的体制，来确保我们的防卫都是最新的，双向交流资讯，进行合作。所以我会呼吁新政府一上任就进行这样紧锣密鼓的行动。
To ensure that our defenses are all up to date, to pass information back and forth, to cooperate. So I would advocate that kind of an intense campaign right away in a new administration.
Thank you.
Okay, you're welcome.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们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也希望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美国观察。
里奥纳德·科恩在本周四去世，他是加拿大创作歌手、音乐人、诗人以及小说家。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他生前的表演的照片。